到希望之星国际广播电台的生命探索节目，我是主持人释明。在夜深人静，当你抬头向漆黑的夜空，你看到无数星星闪烁不定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在这片浩瀚无痕的宇宙里面，地球只是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，还是早已成为外来目光的焦点？在近年关于不明飞行物体的现象和外星生命的讨论是越来越频繁。在2025年的5月，由 UAP 即不明空中现象揭露基金主办一场面向美国国会的简报会上，物理学家艾力克·戴维斯博士，他是一位长期参与五角大厦机密项目，是拥有丰富科学背景的专家，在他面对议员提问的时候讲出了一句令人震惊的话。当被问到究竟是哪一些种族在这里操纵这些不明飞行物体时，戴维斯博士回答，他说美国政府可能已经掌握了至少四种主要的非人类种族，他们是灰人、北欧人、昆虫人和蜥蜴人。这个回应不单止是闭门会议里面流传，更透过密苏里州众议员艾力克·白利森等人之后的公开分享，并迅速引起了全球 UFO 研究圈和公众的广泛关注。虽然这些资料至今仍未得到官方完全的证实，亦未有公开的科学证据摆上台面，但已经足够的令人重新思考人类对宇宙的认知。从1947年美国新墨西哥州罗斯威尔事件开始，世界各地的目击报告、绑架经历和所谓接触者的描述，就一直指向这个可能性，就是地球并非是孤独的存在。在数十年里，成千上万的目击者，包括普通市民、军人和飞行员，他们都讲述过类似但又不完全相同的外星人形象。部分报告甚至提到，这些访客不单止观察地球，更可能已经深入干预人类社会、科学和灵性发展。究竟这四种外星人是不是真实的存在？他们来到地球的目的又是什么？是为了帮人类进化，还是为了自身利益而进行某种隐蔽的实验？抑或他们之间仍存在复杂的联盟和冲突？我会分两集，以严肃而客观的角度，逐一探讨这四种最常被提及的外星种族，他们的外貌特征、行为模式、对地球人的影响，以及各界专家和研究者的分析和猜测。这个不是科幻小说，而是基于多年累积的目击报告、解密文件和可靠证人的陈述，尝试拼凑出一个更完整的图像。当你听完这个故事之后，或者你对夜空的看法会有所改变。首先要讲的就是最广为人知，亦是最常出现在目击报告和绑架事件中的灰人。据可靠目击者描述，灰人身高通常只有3至4尺，约是90至120厘米。他们的体型细小瘦弱，皮肤是呈灰色或者灰绿色，质感是光滑但是好似胶。他们的头部异常的巨大，是占据身体比例的大部分。他们的脑袋光秃无毛，额头又宽阔，脸上最显眼的就是一对黑色杏仁形状的大眼睛。 几乎系冇眼白，眼神系深屈而冷漠，个鼻只系有两个细小鼻孔，个嘴系一条薄薄嘅缝，几乎系冇嘴唇，亦冇明显嘅耳朵。手掌只有三至四只手指，其中一只系似大拇指。佢哋嘅动作灵活，但感觉系好机械化。佢哋通常着住紧身灰色或者黑色嘅连身衣，皮肤有时会发出轻微嘅光泽。灰人最著名嘅登场就喺1947年美国新墨西哥州罗斯威尔事件，当时一架不明飞行物体坠毁，军方最初发布新闻话系飞碟，之后又迅速改口话只系气象嘅气球。但据后来解密文件同目击者嘅证词，现场不仅发现残骸，更有四尺高嘅灰人尸体被收回。其中一位幸存灰人据说被军方拘留。呢单事件成为现代 UFO 研究嘅起点。物理学家艾力克·戴维斯博士喺2025年5月嘅国会简报会上，亦特别提到罗斯威尔事件中回收嘅灰人尸体，证实呢类生物并非系人类制造。灰人经常被人们提及嘅行为，就系所谓嘅绑架事件。成千上万嚟自世界各地嘅报告都指出，灰人会喺深夜用强光或者心灵感应，将受害人带上飞船，进行详细的医学检查，包括抽取血液、采集生殖细胞和植入细小装置等。有名的贝蒂和巴黎希尔夫妇案是发生在1961年，这个是详细描述了一对夫妇被灰人带走接受检查和星图展示。事件之后，他们透过催眠回忆起整个过程。在众多的事件中，部分的受害者事后会出现时间缺失、焦虑或者植入物导致的不适。那灰人来地球的目的又是什么呢？专家和接触者分析大致是有几个猜测。第一，他们可能是来自罔古座星系，因为自身种族基因出现严重退化，需要透过和人类混合实验来延续血统。第二，他们好像是科学工作者，或者是生物机械人，负责执行更高层种族的任务，包括监察地球的环境和研究人类进化。第三，有阴谋论指出灰人和美国政府是有某种的交易，他们用先进技术交换人类基因样本和实验的许可。关于灰人是来帮地球人定是害地球人呢？意见是相当的分歧。大部分受害者觉得这种经历是极度恐怖和侵犯，因为过程是冷冰冰，缺乏情感。灰人好像只是完成工作感，对人类的恐惧完全是无动于衷。因此，好多人将他们视为中性偏负面，但亦有部分的接触者声称，灰人其实是为了帮助人类避免核战或者环境灾难而进行基因改良。他们的行为虽然冷漠，但不是明显敌对或者是残暴。艾力克·戴维斯博士等参与五角大厦机密项目的专家指出，灰人是目前已知同人类互动最多的非人类种族之一， 佢哋可能已经同地球政府保持某种接触已有几十年。部分 UAP 即系不明空中现象事件嘅背后都有灰人身影，虽然至今未有公开嘅铁证，但累积嘅目击嘅报告同证人陈述已经形成一个庞大而一致嘅图像，就系灰人唔单止存在，仲可能已经深入参与人类嘅生物同科学发展。灰人嘅出现令我哋不得不去问，人类系咪只系佢哋眼中嘅实验对象，抑或呢个混合过程其实系宇宙中某种更大计划嘅一部分？当我哋继续探讨其他三种外星种族时，灰人嘅角色可能会变得更加复杂同耐人寻味。第一节就讲到呢度，翻嚟会继续讲另一种外星人北欧人。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，同灰人冷漠科学形象形成强烈对比。另一种经常被提及嘅外星种族，则带有明显嘅和平同仁慈色彩。佢哋就系北欧人，有时亦被称为金发太空兄弟，或者系某宿星人。据接触同目击者描述，北欧人外貌同人类极为嘅相似，甚至可以被误为系北欧地区嘅高大白人。佢哋身高通常达六至七尺，即约有1.8至2.1米，甚至更高。佢哋嘅体型修长均匀，皮肤白皙细腻。有时还会散发柔和的光泽，他们的头发多数是金黄色或者浅棕色，长而直顺，眼睛呈蓝色或者浅绿色，眼神温和而充满智慧，他们面容俊朗或者是秀丽，五官比较完美，就好像古典雕塑一样。他们通常着紧身银色或者白色的连身衣，有时披住长袍，动作是很优雅，给人一种高贵和超凡脱俗的感觉。部分报告甚至提到北欧人皮肤会微微发光，或者散发出一种宁静的能量场。北欧人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1950年欧洲和美国的接触者报告。他们和灰人多数涉及绑架是有不同。北欧人是倾向主动和平的接触。他们会选择性出现在某些人的面前去传递信息和展示先进的科技。或者邀请登上飞船进行短暂的参观。 有名嘅案例包括瑞士农夫比利迈尔同某叔星人 Simjax 嘅长期接触。佢声称北欧人警告人类核武器嘅危险、环境污染同灵性退化，并传授咗关于宇宙哲学同未来预知嘅知识。另一位著名的接触者乔治·阿当斯基，他亦描述过在1950年代遇到金发高大的外星人，他们乘坐飞碟飞行并讨论地球和平的议题。北欧人来地球的目的，据他们自己传递的信息，主要是监察和引导人类的发展。他们强调人类正处于关键的转型期，如果继续依赖核能和破坏环境，就可能导致自我的毁灭。有部分的分析指出，北欧人可能是来自某宿星团或者其他高等文明星系，他们是地球人是远亲或者是年轻的兄弟，希望透过灵性提升和科技的分享，帮助人类进入更高层次的意识状态。与此同时，亦有报告显示，北欧人和灰人之间存在某种合作或者监察的关系。北欧人有时会介入灰人的绑架事件，警告灰人不要过度的干预，或者会被绑架者选择权。关于北欧人是离帮地球人定是离开地球人的，绝大部分接触者都保持正面的评价。他们的出现通常是带来安心和启发，而不是恐惧。他们会强调自由意志、爱和团结，避免直接干涉人类社会，但会透过梦境、心灵感应或者面对面接触传递智慧。专家分析都认为，这一种的仁慈形象可能反映了高等文明的道德标准，就是他们不干预但适度的引导，好像守护者多过统治者。不过，亦有批评声音指出，部分和平信息可能是更高层次的操纵策略，目的是维持人类在某种可控范围内发展。目的是维持人类在某种可控制范围内发展。物理学家艾力克·戴维斯博士在2025年5月的国会简报会上，将北欧人列为美国政府能掌握的四种主要非人类种族之一。他提到这类人形生物体型和人类很相似，可能参与了某些逆向工程或者长期观察计划。虽然北欧人的报告相对较少涉及军事冲突，但他们的存在会令人思考一个问题，就是如果真的有高等仁慈文明的外星人在这里监察地球，为什么人类仍然面对这么多战争和危机？是因为他们尊重自由意志，还是因为他们之间和其他种族，好像灰人或者蜥蜴人，存在复杂的势力平衡？欧洲人的故事在四种外星人系列里面增添了希望的色彩。但当我们继续探讨下一种更神秘昆虫人士，这个会带领我们进入另一层宇宙的未知领域。当北欧人带来的和平光芒逐渐淡去， 另一种外星种族的形象则令人感觉更加的陌生和神秘。他们就是昆虫人。因时间的关系，更精彩的内容我们留待下个星期播出。今日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多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。